在家里面用那个推剪给自己剪的时候，我推剪它不是可以分那个不同的长度的嘛？然后我本来只是想修一下我头发后面的一点点的那个地方的，但是剪着剪着，没想到就推高了一点之后，那整个头发就不整齐了，所以后来就干脆整个都剃了同样的长，就是同样短，就变成这个样子，3毫米。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今天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阳光的日子那可以驱散我们心中一切的困难愁烦，因为你的光里面给我们力量。主要愿你也今天现在继续与我们同在。你光照我们的心，光照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去领悟你想要给我们的启示。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启示的工作，好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相互印证你话语的真实。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今天分享的题目叫"主在圣殿中"，是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的一个关于少年耶稣在圣殿里面跟律法教师们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好，诶，怎么还没跳？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讲之前，请大家一起先念一下这个，就是41节到52节啊，请大家先一起读一下。括号里面的这个方括号里面的就不用读了，那是我加的标题。啊，就从41节，每年逾越节这里开始啊，我们一起先读一读这段经文。啊，41节，请。
每年逾
这
越
个不能
节，
读。
他父母都上
都
耶
上
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去。
当他
当
十二
他十
岁
二
的
岁
时
的时
候，
候，
他们
他
按
们
着
按
过
照
节的
过节
规
的
矩
规
上
矩上
去，
去，
守
守
满
满
了
了
节
节
期。
期，
他们
他
回
回
去，
去，
陪同
还
耶
同耶
稣
稣
仍旧
仍
在
旧
耶路
在
撒
耶路
冷。
撒冷，
他
他
的
的
父
父
母
母
并不
并
知
不知
道，
道，
以
以
为
为
他
他
在
在
同
同
行
行
的
的
人
人
中
中间。
间。走了一
走了
天
一
的
天
路
的
程，
路
才
程，
在
还
亲
在
属
亲属
和
和
熟悉
熟
的
悉的
人
人
中
中
找
找
他，
他，
既
既
找不
不找不
着，
着，
就
就
回
回
耶
耶
路
路
撒
撒
冷
冷
去找他。
去找他。
过了3天，他
他
们
们
发现
发
他在
现
圣
他在
殿
圣
里，
殿里
坐
坐
在
在
教
教
师
室
中
中
间，
间，
一
一
面
面
听
听
一
一
面问，
面问，
凡听
凡听
见他
见
的
他的
人，
人都
都对
对
他
他
的
的
聪
聪
明
明
和应
和
对
应
感到
对
惊
感到
奇。
惊奇。
他父
他
母
父
看
母
见
看
就很
见就
惊
很
奇，
惊奇，
他
他
母
母亲
亲
对
对
他
他
说
说：“我
：“
儿
儿
啊，
啊，
为什
为
么
什
对
么
我们
对
这
我们
样
这样
做
做
呢？
呢？
看
看看
哪，
呢，
你
你
父
父
亲
亲
和
和
我
我
很
很
焦
焦
急，
急，
到
到
处
处
找你。
找你。
”耶
耶
稣
稣
对他
对
们
他们
说
说
：“为什
：‘
么
为什
找
么
我
找
呢？
我呢？
难
难
道你
道你
们不
们
知
不知
道我应
道
当
我
在
应当
我自己
在
的
我
家
自己的
里
家
吗
里吗？’
他
他
所
所
说
说
的
的
这
这话。”
话。他
他
们
们
不
不
明
明
白，
白，
他们
他
就同
就
他们
同他
下
们
去，
下去，
回
回
到
到
拿
拿
撒
撒
勒，
勒，
并
并
顺
且
从
顺
他
从
们。
他们。
他母
他母
亲
亲把
这
这
一
一
切
切
的
的
事
事
都存在
都
心
存
里。
在心里，
耶稣
用
的
了智慧
智慧
和
和
身
善
量，
量，并
并
神
神
和
和
人
人
们
人
喜
喜
爱
爱
他的
他的
心，
心
都
都
一
一
起
起
增
增
长。
长。
好，谢谢。那对，今天这段经文是在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当中是路加独有的一个的故事啊。然后他是按照写就是古罗马写那个名人传记的习惯，就把那个有名的人就是传记的人物的那个少年的一些轶事啊也写进来。然后呢，也是按照那个古罗马写名人传记的习惯呢，他把耶稣少年时候同样是描述成为一个很少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过人的聪颖智慧，也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应该干什么事情这样的一种的形象。 所以任何读这个故事的人，我们很快的可以掌握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里在说就是，耶稣在犹太拉比面前显出他的聪明，他对律法有过人的认识，过人的理解力啊，就是47节这里，凡听见他的人都对他的聪明和应对感到惊奇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很快会注意到，就49节，就是耶稣好像很早少年的时候他已经清楚了自己对他人生的那个上帝给他人生的使命了，所以他就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啊，这个这一节经文当然是不同的抄本是有不同的，所以如果你看旧的和本的话，他们用的抄本里面的那句话是另外一句话，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啊，但是呢，你会看到但凡是比较新的中文译本，英文德文我这次没查过哈，我觉得也差不多，不过就是没印证过，但是比较新的中文的译本的话，你发现都会选择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这样一节经文，就是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我就按照这个用这一句就是放在这里，那就说我们很快会注意到这段经文的两个就是焦点，一个是耶稣的聪明，一个是耶稣知道自己的使命，然后第三个除了这两点之外，这个故事第三点会引起我们很容易引起我们注意到的，就是最后故事结尾的时候耶稣跟他的父母一起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所以呢，就很通常认为这个故事的要传达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教训就是可能你大家听过讲这段经文的一些的讲道也都是类似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故事教导我们说耶稣虽然他年少聪慧然后很知道天父对他的旨意，但是呢他仍然选择当一个顺从父母的孩子，那这个也是主日学院貌似比较理想的一个的材料，如果是这个最终的那个教导焦点是在这里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说啊，你看学耶稣是吧，虽然他很聪明，但是他也是顺从父母的。但是真的是这一段整体主要的信息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是今天的讲到有可能会提出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就我不是说这一段完全没有教导我们，完全不包含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某个程度上尊敬父母我并不是说这段经文完全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问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要的目的，它的首要的动机，它的整个的信息的重点，最突出的那一点，占主导地位的那个神学的信息是不是尊敬父母？所以我在问的是这一点，主要的信息是不是尊敬父母？那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要抓住这一段的主要的神学信息，可能我们首先就要看看整个故事的结构。整个故事的结构，首先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第二章里面关于就是小时候的耶稣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之外，在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前一段，就是路加福音二章的22节到40节的那一段里面，也是讲耶稣年少不能说年少，因为也是讲小时候的耶稣小时候的事情，不过那个是耶稣刚出生之后就是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要去到圣殿里面接受割礼，或者又叫奉献礼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件的事情。但同样跟这个故事一样，同样是发生在圣殿里，不单止两件事情同样是发生在圣殿当中，你如果仔细读一读这两个段落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它的首尾啊， 都是有 很明显的一个相似之处的。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就是投影上这个表格，左边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到四十节，右边是路加福音四十一节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哎，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是吧，一开头是说每年逾越节耶稣都会跟他父母一起按着过节的规矩，按着过节的规矩上耶路撒冷，这遵照律法的规则，年复一年的这样来 做事情，顺从律法。然后五十一节快 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跟父母一起回到拿撒勒顺从他们，这当然就我们很快很容易联想到的就是十诫里面第五诫是吧，要孝敬父母，中文翻译成要孝敬父母。其实希伯来文是没有孝这个字的，孝这个字是非常中国的，希伯来文其实就是要尊敬父母，就跟尊敬其他人 的那个尊敬是一样的，就是不是特别突出这个孝字，希伯来的概念是没有孝这个概念，但无论如何就是要尊敬父母。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一头一尾，你都会发现耶稣是顺从律法的，按照律法办事的。然后最后还加了一句就关于耶稣的成长的一个描述，慢慢成长，说耶稣，这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一个就是首尾的一个特点。然后你会发现同样的这样的结构特点也出现在前一个段落，就是二十二节到四十节，婴儿耶稣在圣殿里接受奉献礼的这样的一个的段落。一开始也是说他照律法的规矩要满了洁净的日子，然后 就带耶稣去那个圣殿里面行这个礼，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强调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照律法办事这个在中间也重复了一遍，二十七节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所以一头一尾也是一样按照律法来办事。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跟五十二节很像的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耶稣渐渐长大强壮起来，而且也是有智慧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哇，这 两个故事原来在大框架大的结构上有这样的一种的相似。那我们就就是说那这两个段落的信息是不是可能有就是也有相似是的，他们既然有这么明显结构上的相似，那么它的主要信息上是不是也可能有关联呢？所以我们首先可以先就是很快速的去把握一下前一个段落到底在讲的信息是什么。你看到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到四十节的那一个段落哈，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已经看到的那个经文那个框架，就是强调遵守律法。但是在这个照律法行事的这个一切好像就是非常规矩非常每一年都会抄记做的整个的事情当中，好像婴儿耶稣是被放在律法的权威之下，他整个的奉献礼和割礼都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做，这是所有犹太的孩子都会经过的一个的流程，这是在耶稣之前有千千万万个犹太的婴孩都规规矩矩的走过这个律法的流程，在耶稣之后也会有千千万万个犹太的家庭继续按照律法来去走这套流程。所以人们在这套流程的当中是看不出这一位眼前的这一位婴孩耶稣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这个流程当中，这个婴孩耶稣只不过是另外一名犹太家庭当中的新生儿而已，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却有两个人，一个叫西面，另外一个叫亚拿，一男一女，他们却可以在这个平凡日常的流程的当中，在这个来来往往这么多就是犹太的家庭把自己的新生儿 来拿到圣殿这里来经来走这个奉献礼的这个流程当中，他们能认出耶稣的不一样，他们能认出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上帝为万民预备的救恩。为什么？就很明确的，这个段落里面很明确的强调了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启示。西面这个二十六节的他就是那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完全是圣灵告诉他你很快就会见到基督了，弥赛亚了，然后圣灵甚至感动引导他进入到圣殿里面，就在那里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本来一切都是在流程当中的，但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西面走过来遇到了耶稣的父母，看见了这个婴孩，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另一个普通的犹太婴孩而已，乃是弥赛亚。所以是因为圣灵的启示。另外一个女先知亚拿也是一样，六节到三十八节里面没有提过圣灵，但是熟悉旧约的，特别是熟悉旧约关于耶和华日子或者说末后日子的预言的人都很清楚，这个女先知发预言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末世的特征的一件的事情。因为在约珥书，旧约先知书，小先知书和约珥书里面的预言是这样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在他的仆人和使女身上，使他们说预言。这个约珥书的这段经文，路加在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也引用过。所以女先知发预言，神的使女发预言，这个事情本身就你一读，就是对熟悉旧约的犹太人来说，一读他就想起约珥书，神的灵浇灌在他的仆人和使女身上。所以尽管这里没有直接写圣灵，但是他强调女先知在说预言，所以就读者就马上知道领悟到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遵照律法的规矩办事的这个大的框架里面，他突出了，就是路加突出了是圣灵的启示使人在这个日常当中认出了那一位不同寻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这就是第一个，就前面这一段故事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信息，他的神学的信息啊，就是圣灵使人认出犹太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既然我们确定了前一个段落跟我们今天读的那个段落有相似结构的前一个段落的那个神学的信息，那么我们很自然也会问，今天我们读的那个的段落，就是少年耶稣在圣殿论道的这个故事，会不会也是有类似的信息呢？是吧？我们刚才说他们结构很相似，是吧？所以我们想，哎，由这个结构相似，我们就问到他会不会内容核心信息也是相似的，或者类似的主题的。那如果是类似主题的话，那后面这一个段落就很可能最核心的信息就不是关于要顺从父母咯。那么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进一步仔细的看一看。刚才大家读的时候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的结构的了。我们就是通常的这种结构你会发现，你看前面一头一尾都是耶稣遵守律法，然后这是最外层的结构哈，然后第二层是人的懵懂，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耶稣说的话他们也不明白，不知道，不明白。 人的懵懂，然后第三层的结构是他们都在找耶稣，都在强调找，到处找你，为什么找我呢？我们在同行人中找，那找不着就是耶路撒冷找，不断的说找，然后最中间夹在中间的这个三明治，有人说这个是三明治结构，不过通常圣经学者会采取就是更好听一点雅观一点的说法，就是叫倒影结构，你看好像水的倒影一样是吧，或者叫扇形结构，好像是一把扇子从中间往两方展开，两边都是对应的，所以不管是扇形结构、倒影结构还是三明治结构，通常它的那个有这种结构的段落的话，它的核心是在中间，就是它最终夹最中间夹着的一部分。那如果这样来看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哎，这个最外层故事的最外层都是他耶稣讲到耶稣遵守律法，然后，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最外层的里面，我们发现这个耶稣他是按照律法的规矩行事，跟所有的犹太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跟所有同龄的犹太孩子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跟从父母生活，逢年就是 每年的大节就跟着父母和乡亲邻里一起去上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在律法之中，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完全的是好像隐藏在人和律法当中，似乎没有任何新的启示给我们。但是在结构的第二层，我们开始读到，哎，人开始不明白这个耶稣了。我们读到的是人的懵懂，耶稣的父母单单从人的角度来去看，来去想耶稣，他们这里肯定是跟那个一起就是来一起走的那些的乡亲邻里啊，这肯定是在那里了，是吧？这是按人的判断，按人的习惯，按人的那个思维来思想，那个这一位少年耶稣肯定应该是跟其他孩子一样在那个孩子群里面吧，所以完全没有想着要找他，但过了一整天之后然后才去找。所以第二个结构我们发现他不知道耶稣，不明白耶稣，而因着这个不知道就引出了第三层的结构，就是人要找，他发现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他要找，但是他找不到耶稣，他在人当中找，所以找不到，他在凡人当中，在律法当中寻找这位耶稣，所以他们看不见真正的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从这个三层的结构来看，那么49节耶稣对他父母的反问，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这句话就可能很 有很强的弦外之音了。他比起耶稣向他父母向父母说话，更像是其实是路加透过耶稣的口来向我们，向路加福音的读者听众说话。路加好像是路加透过耶稣的口来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找耶稣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耶稣应当在神的家里吗？神的家是什么地方？神的家就是圣殿嘛。耶稣说他本来就应当在圣殿，在神的家里面。哎，如果你顺着这句话返回来看，是吧？哎，的确哦，四十六节早就说了，耶稣其实一直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耶稣的反问让我们再返回去，回到整个的倒影结构最核心的地方，最核心的一节的经文，就是说过了三天，他们发现耶稣在圣殿里， 坐在教师中间。所以说整个的段落其实它的神学的信息的核心应该是在这句话里面，这是最主导的，整个段落最主导的核心的信息的地方就是这句话，46节，过了三天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为什么恰恰是三天？为什么刚好是三天？跟耶稣从受死到复活的时间是一模一样，遥相呼应。过了三天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耶稣的父母到处找耶稣找不到，但过了三天就发现他在圣殿。我们仔细想想， 这跟那个耶稣受死了之后他的门徒的经历岂不是一样的吗？耶稣受难后的那几天 门徒不是一样的见不到耶稣想找耶稣吗？然后他复活的当天门徒去了坟墓找他，但却找不到他，门徒找不到，他们在人的坟墓里想找耶稣，但是找不到。最后他们怎么遇见耶稣的？也是耶稣自己向他们显现，耶稣亲自的在门徒当中显现，所以门徒才看见耶稣。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教会，对不对？而耶稣的门徒就是教会，而教会在初代的基督徒的当中又称为什么？神的家，神的殿。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彼得也说，你们就是灵宫的宫殿。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殿，这个在新约教会当中，在路加的读者的群体当中是，就是这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整个这个故事它叙事的这种用的这个用词啊，三天，然后耶稣在圣殿里等等，整这些的结构和用词似乎刻意的是在呼应耶稣从死里复活从 的 那几天里面门徒所经历的事情。就像门徒那个时候一样，一开始在人的里面，那耶稣死后的那个门徒就像这里所描述的耶稣的父母一样，在人的当中来找耶稣，但是找不到，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就像耶稣的父母一样，后来忽然在圣殿里，在神的家中遇见了耶稣。门徒也是一样，最后忽然的在教会里，在神的家、神的殿，这个新的神的殿的这个群体当中，在教会里遇见耶稣，看见耶稣，耶稣亲自在他的家里，就是教会里面显现，门徒才能看见他。所以如果这样理解过来，耶稣那一句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其实就是路加对他的听众，对他的读者发出的一个挑战，你们到底在哪里寻找耶稣呢？你们在哪里找耶稣基督呢？你们在神的家外面到处找他，但是难道你们不知道他其实一直就在教会里面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唯有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才能看见耶稣吗？那我这样说，可能到目前为止你可能会就是纳闷，已经纳闷了一阵子了，你会可能会觉得啊，耶稣这里不是明明是像他的父母在说话吗？是吧？耶稣那句反问明明是对着约瑟，和为什么现在被你讲解成为是像后来的教会群体说话了呢？这个各位请不要忘记，是我们 曾经在这个路加福音系列第一讲里面，我们很详细的分析过，就是路加福音的序言，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当时就很强调了一点，说路加很明确的说了，他自己是带着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去整理他所收集到的关于耶稣的材料，然后他有按照他的那个思路去写福音的。所以既然路加他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有自己的思路，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就不是问到底当时耶稣说了哪句话，当时耶稣的本意是什么，那个都已经画在整个就是路加福音的整体的里面。我们更关键的问题，我们当我们读福音书，其实不单是路加福音，其他福音书也都是一样，更关键的问题应该是问，在现在这个福音书这样的结构，这样的用词呈现出来的这个整体，到底要向我们传达什么样的神学信息。也就是说，福音书本身它用它的这个整体要向我们传达怎么样的神学信息，圣灵这样感动路加，这样编写出这样的一种结构的福音书，它到底它的目的在哪里，它要传递给我们的那个信息是什么。所以如果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拘泥于到底耶稣本意是什么，而是我们可以更多的整体的关注这个段落它的结构和信息的特点，然后整体来去解读它本身要就是给我们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说，当我们能这样转过弯来想，从整体来去把握它的信息，从它的结构和它刻意的遣词造句来把握它信息的时候，愿意也可以去欣赏路加在这里玩的文字游戏，圣殿、神的家、教会、三天等等等，还有这个结构等等，他在这里玩的这个文字游戏，其实他的深意，我们就可以就是愿意去，如果当我们明白他有他的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愿意去理解他的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理解他的用意的话，你们就可以明，就是或许你们就可以接受我刚才的这样的一种的解读，也就是说，这个段落最主要的神学的信息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人当中是找不到耶稣，唯有在教会里面才能看见耶稣的显现，就这一段的核心的信息。当然我们也可以再就是再修饰一下对刚才的那句话，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些这里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些人不是只是随随便便的一些人，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些人是一群我们叫做在圣经学者当中会称他们为朝圣者。朝圣者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耶稣的时代啊，虽然律法是有明确的说明说如果每一年过那些重要的大节日的时候，犹太人都应该去到耶路撒冷去那里过节，理论上不管你住多你都应该来，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但因为大家住的就是远近不一啊，离耶路撒冷如果在那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现在那个地方最北的地方，你去到耶路撒冷一来一回就很折腾了很多时间的，所以不是人人都会愿意这样做。但是耶稣的父母以及他们的那个乡亲邻里，就是在这里说一起去的这些亲属和熟悉的人，他们就属于那些非常的认真的犹太人，他们真的就是每一年每一个大节都去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去过节。所以这一群是 对信仰非常认真、非常严谨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而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一群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当中找不到耶稣，或者说找不到耶稣基督，看不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才对于这个核心信息 的那个归纳，可能可以再细化一点，变成是现在这样的一句话，就这个段落给我们的核心信息应该是这样子：人不能在严守上帝律法的人当中，或者你说犹太人也好，反正你不能在严守上帝律法的人当中找到耶稣，只能在教会里面遇到他。所以这句话，人不能在严守上帝律法的人当中找到耶稣，只能在教会里面遇到耶稣。当，因为这句话听起来是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的第一反应，我们觉得，哎，之所以 也许 我们会第一反应会觉得，之所以最后不是在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才能看见耶稣，而不是在犹太人群体当中看见耶稣，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群体比犹太人更圣洁，比犹太人更认真的遵守了上帝的旨意？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敬虔比敬虔的犹太人更敬虔，所以别人才在教会里面看见耶稣吗？我们可能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在教会你可以找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是因为教会很圣洁，因为教会是最敬虔人当中最敬虔的人，教会是唯一追求真理的人，所以别人可以在教会里面遇到耶稣。又或者说我们按照，或者说是教会特别的圣洁、伟大、光明、正确，所以人们可以在这个教会的伟大、光明、正确里面去看见那一位伟大、光明、正确的真神，那一位上帝。毕竟按照人的宗教思维、人的逻辑来想，是吧？如果我们不敬虔，如果我们不是全然的圣洁，如果我们不是无有瑕疵，我们凭什么说唯有我们正确的认识的那一位全善的上帝呢？我们凭什么跟别人传福音说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来教会？按照人的宗教思维，教会好像必须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存在，完全 伟光正，我们说伟大光明正确的存在，才能跟人说你们要来教会找耶稣，你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看见耶稣。这是按照我们人的宗教思维，按照我们人的逻辑是这样想。但是这样，现在我们刚才归纳的出来的这个信息不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人们不能在严守上帝律法的人当中找到耶稣，只能在教会里面遇到他。不能在严守律法的人当中找到耶稣。当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要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才能让人在我们当中看见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人性的属人的宗教思维是让教会自己承担起一个他不能担负的重担，让教会、让基督徒被这种道德完美的重压压得扭曲、虚伪、脆弱，以至于不敢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有可能为了教会的面子、为了基督徒的面子、为了自己作为圣徒的面子，闻过是非，彼此包庇，是吧？哎，如果有别人指出教会的罪过来、罪来，我们第一时间就一定要为教会辩护，一定要就是证明教会的伟光正、伟大光明正确。教会里面也有纠纷，也有冲突，也有不合一吗？没有的事， 教会里面也有牧师和长职贪恋权力滥用职权吗？没有的事。教会里面也有性骚扰吗？也有人说 me too 吗？没有的事。教会里面也有男童侵犯孩子的神职人员吗？没有的事。我们会坚持说，教会虽然没有达到完美，虽然教会还不到100分，但是至少我们有60-70分吧。你们30-40分，我们60-70分，我们总比你们好。如果你说的刚才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教会就不及时，不是60-70分而已，不是不到100分而已。教会是连一般人有的正义感都能明白，都能体会到的，应该是一种负分的状态。连一般有正义感的人都受不了刚才说的那些事情，但教会里面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哎，一定是假的，没有的事，绝对是那些指控失实夸张、子虚乌有，是吧？他们要就是污蔑教会。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按照人的宗教思维来想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教会必须要伪光正才能让人在教会的伪光正当中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承担了一个无法担负的重担，我们就堕落成为撒旦的仆役，谎言。上一周我们查经小组刚好读到一本书，就是 C.S. Lewis 的《四种爱》。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是讲完，就是他谈爱国的情感，然后他谈完爱国的情感一大段分析，什么好，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之后，他就说他的这段分析啊，可以同样的用在其他的那个对其他的群体的爱的上面。这也是一段话，我引用一下。哎，对，这一段话，他说：“请注意，我一直在描述的这种爱及它所有的成分，其对象不限于国家，也可能是学校、军团、家族、班级。我以上所做的分析对他们同样适用。这种爱的对象还可能是教会，教会中的某一派，这指教会的宗派啊。”修会等团体，他们要求成员付出超自然的情感。这个可怕的话题需要一本书来单独论述，在此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属天的团体也是属世的团体。我们对后者的纯自然的爱很容易借用前者超自然的要求来为自己最卑下的行为辩护。倘若真有人著书论述此话题，那一定是基督教界的彻底忏悔，忏悔在人类的凶残狡诈中教会应当独自承担的那份罪责。我们若不公开弃绝自己大部分的过去，就不会赢得世俗界的大量视听。毕竟他们为什么要听呢？我们高喊基督之名，干的却是摩洛的勾当。这段话非常的犀利啊，就是也是像一把利剑一样插在教会里面。如果大家了解 C.S. Lewis， 这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是一个就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他写过很多那个很经典的一些的书，包括儿童文学，就是《纳尼亚传奇》是他写的。纳尼亚传奇里面是用他对那个信仰的理解来构建出来的一个奇幻的世界。然后他除了写纳尼亚传奇之外，还写了痛苦的奥秘啊、如此基督教啊等等，以至于他其实是被认为是20世纪里面基督教的护教家。这位公认为20世纪的基督教的护教家，当然他护教的方式不是，或许不是我们所期待或者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方式。你看这段话你就能体会，他用很浅显的文字，他不是一个读神学家，但是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所以他能用很浅显但是又 直接捕捉到我们心灵的词语和语句来表达他对基督信仰的理解。而正是这样的一位 C.S. Lewis， 他提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我们爱教会，不要把它，不要用超自然，不要要求教我们对教会要有超自然的爱，超自然的情感，就是好像把教会当作上帝一样来爱，不要。他很承认教会在历史当中，教会的确有许多的过错和罪责，甚至才能写得完，或者说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完这个题目。所以这番话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其实教会真的不等于上帝。虽然别人可以在教会里面看见基督，但这句话我们不需要理解成为教会就是基督。我们刚才的那个，就是那句话不是说吗，我们刚才总结出来的那个故事的信息，就是人不能在严守律法上帝律法的人当中找到耶稣，他只能在教会里面遇见耶稣。所以教会并不是因为比犹太人更近前所以能见证基督，感谢上帝，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人可以在教会里面看见遇见基督，而是因为圣灵透过教会来为基督做见证。 这一点在路加福音来说是非常的强调了很多遍，像我们一开始解读的这个前一个段落，就是耶稣在圣殿里接受奉献礼的那个段落，我们刚才不是说吗，那一段落核心的信息就是圣灵使人辨认出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辨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的著作，包括使徒行传，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的写的，他在里面就不断的就是描述那些为基督做见证的人都是被圣灵充满，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见证。然后所以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所记载的好一些的布道词，包括彼得在五旬节当天做的那个讲道，然后斯提凡临终之前做的讲道，然后保罗在雅典做的讲道，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见证和讲道词，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讲道词从来没有说好我们教会很完美很近前，所以你们快来信耶稣吧，你们看见我们的完美，看见我们的敬虔，所以你们不需要在犹太人当中找耶稣了，你们在教会里面找耶稣吧。没有一篇的布道文，使徒行传当中没有一篇布道文是这样说的，这样说的。他们都是在单单的传讲上帝的作为。他们说人虽然悖逆不信，他们追溯犹太人的那个历史，就是悖逆的历史，不信的历史，但是神依然开恩，透过耶稣的受死和复活，现在开出一条恩典之路。他们都是在这样，就是在强调上帝的作为，上帝向不义的人彰显自己。所以，不是在路加的著作里面，教会从来不是靠自己的道德光环来去见证耶稣基督的，而是靠圣灵。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并不自己的伟大光明正确。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可以更理解这个道理。其实教会对基督的见证，我要说教会对基督真实的见证必然是带有软弱印记的见证，不是一味的伟大光明正确刚强，不是这样子。因为所谓基督徒真实的信心本来就是应该有软弱的印记的信心， 这种基督徒的信心并不是说我自信我自己很爱神，我相信我已经完完全全的站在神的那一边了，不是。真诚的信心总是可以看见自己的不幸，就像在福音书里面那一位请耶稣的门徒为他儿子赶鬼的父亲，后来耶稣来了，因为门徒赶不了那个鬼，耶稣来了，然后耶稣就说，就是 问他为什么不行等等诸如此类的，然后他跟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我相信，我愿意相信，但是我信心不帮我，就是带有软弱应激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你要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描述一个基督徒他对自己的自己所知道的正确的事跟自己能行出来的正确的事情之间的这个落差，他有非常强烈的甚至过分敏感的一种的纠结，也是因此他落在一种很深的那种挣扎的里面。所以真诚的信心总是会周而复始的看见自己的软弱，周而复始的为自己的不幸侥幸而纠结挣扎，但也因此他们可以周而复始的看见耶稣的恩典，新的恩典，周而复始的会可以体会到自己真的是靠主活着。如果自己是刚强的话，那是因为披戴了基督在自己软弱之上，在基督里的刚强必然是带有软弱印记的刚强。你看那些很刚强，所谓刚强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不需要基督为他们死，不需要基督为他们流血，不需要基督为他们上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罪，他自信自己很刚强伟大光明正确。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却知道自己伪善脆弱，他意识到自己承担不起伟大光明正确的重压，所以他每一个早晨都知道自己是靠着基督的恩典而活。所以基督就是这样临在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基督就是这样显现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而真正体验过这个奥秘的人，并且为这个奥秘做见证的人，就是基督徒。真正体验过这个奥秘并且为他做见证的群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可以有软弱的印记，教会也必然会有软弱的印记。这个软弱的印记根本上就是我们真实的信仰的体验，真实见证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否认它，我们不需要担心它妨碍我们传福音，妨碍我们待人归主，因为最终不是我们自己使人相信看见耶稣，而是圣灵使人看见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圣灵使人在教会里面看见基督，这本身是神迹，不是我们人所能控制所能操纵。所以教会根本不需要，教会如果真知道自己是经历过刚才我说的这个奥秘，这种信心的这样的教会的话，教会真的明白自己的见证是必然带有软弱的记号的见证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制造伟大光明正确的神话的，我们不需要论证自己各方面比起其他的宗教都好到哪里去，教所谓的宗教批判乃至对教会历史的批判，我们不需要就是对这些太过敏感，太过的就是太过的过分的就是回应 反对。当然我这里说的那个批判啊，我是指批判性分析这个意义上的批判，我不是文革意义上的批斗，批判跟批斗不一样是吧。批判性分析就是说本来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有多少好有多少不好， 按照事实的情况我们分析出来是这样，就这样接受，这叫批判性分析。我们教会可以接受这样的批判性分析，我们甚至教会自己应该做这样的批判性分析，对自己进行这样的一种的自我的批判。但是批判不是批斗，批斗是怎么样呢？批斗就是，哎，不管你本来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就用我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将你对号入座，把你定，就是地主就一定是坏的，是吧？富农也一定是坏的，只要你有地你就是坏的，这就叫批斗，一味的丑化，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是怎么活，我都一味的丑化你，这叫批斗。我们可以接受批判，甚至我们可以自己进行批判，但是批斗是不公平的，我们就是那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教会其实可以，教会跟基督徒可以也应该批判性的看待自己的历史，譬如说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等等等等很多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也应该批判性的看待今天教会界的丑闻，譬如说在新教教会当中的 Me Too， 然后在天主教教会当中那些就神职人员是吧，性骚扰儿童的这些事件，我们不需要一味的一定要所谓站在教会一边，一味的一定要说教会好，但我们也不需要一味的说教会不好，我们有几分事实就说几分话，心里面不需要有太强烈的一种护教的动机，最重要的是要真诚面对教会本身，真诚的面对自己，不需要太强烈的那种就是护教的那种意识形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因为教会本身的责任是活出真实的见证，也就是我们必然要活出我们带有软弱的印记的见证。我们过去是有软弱的印记，我们今天还有软弱的印记，但这就是我们不需要否定它，因为最终人们从我们的见证当中能否看见耶稣，并不取决于我们做的怎么样，乃是取决于圣灵，是圣灵使人看见基督坐在圣殿中，坐在教会当中。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最后小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分析了少年耶稣在圣殿里面论道这一段经文的结构，然后我们注意到原来整个段落它的核心信息是就是在46节，过了三天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这句话，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说，耶稣的父母他没有办法在近前犹太人当中找到耶稣，却最后发现耶稣一直是坐在圣殿里面，这里面隐藏的含义和信息就是，人们并不能在严守律法的人当中找到耶稣，人再怎么守律法也无法使人在其中找到耶稣基督，人只能在教会里面遇到耶稣基督。而我们后来就进一步说，人之所以可以在教会里面遇到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教会比其他任何的群体，当然犹太人是其中一个，不是因为教会比他们更敬虔更伟大光明正确，不是，路加的著作给我们强调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使人透过教会的见证看见主耶稣，而这个教会的见证必然，若它是真实的见证的话，它必然是带有软弱的印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所讲的整体的那个信息。好，感谢主，但愿我们可以在就是信靠圣灵的工作多于信靠教会本身是怎么样的光明伟大正确，但愿我们是活在圣灵中，以至于可以直面教会的善和恶，靠赖基督的恩典来过信心的生活，让我们的信心聚焦在耶稣身上，聚焦在圣灵上面，而不是在 教会本身在人的里面。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匆匆忙忙讲了这么多的内容，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沉淀思想你的信息，愿你的灵帮助我们信仰的焦点真的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对准你，也让愿你帮助我们将我们一切为你做见证和传福音的这样的一种的热情真的可以对焦在单单仰望你，单单为你做见证，单单述说你的作为的这个上面，好让我们能接受，能成熟的接受教会的不足，教会的软弱，教会的阴暗面，好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教会，让我们可以活出真实的见证。愿你使用教会为你做见证，愿你的灵也继续施恩给我们，透过我们这些有软弱记号的见证可以让人看见你。我们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